翰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第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章，21章。第1节，在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尔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的自己，中文漏掉了他的自己。我再说一遍，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尔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自己。这个第二章是显出他的荣耀，第21章呢是显出他的自己。那么第一章呢，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然后21章给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153条鱼。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在一起是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的神迹。那么为着上个礼拜有人没有来，那么我想我们把它为了完整起来，很快的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圣经里面给神迹下了个定义。那么尤其是在你记不记得摩西行了一些神迹，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出埃及的记载，就是那是神的手段，这个神的手段原文是神的指头，所以神动了他的指头了，那么这个就是神迹产生的原因。所以神迹可以说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它和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整体的工作来讲有一点的不同。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不可能加一点，不可能减一点。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神的话也讲完了，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个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敢在圣经之外再加一点减一点，你看见这个灾难就临到了。那么也没有人可能在神的创造之外再加一点减一点，所以科学家们就能够在这个宇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所以这个我们记得是神的工作，是重大的工作。神的工作有两面，一个是创造的工作，他的能力乃是创造的大能，那创造的大能就是普通我们所知道的原子的能力、核子的能力。你看看那么微小的那么原子或者核子里面所隐藏的大能，乃是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它已经储存在里面的。那么这是神的创造，救赎也这样，救赎的大能主要是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宇宙中间最两个最大的能力，一个创造的能力，一个呢是复活的能力。那么好，这个因着这些，所以因着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就能解释神的创造。那么这个就是自然的定律，宇宙里面神摆了许多自然的定律，科学家们能够发现，然后根据自然的定律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所以神当他创造好了以后，他说这一切都甚好，而且呢万物都造齐了，然后呢神就安息。神安息就表示神满意了，对于神的创造来讲神是满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不满意于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完全满意了，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神的功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要违背他自己，好像说为着这个神迹，结果神好像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没有。我们再说这个神迹是神的工作，但是呢是神的指头，好像神创造宇宙是用他全身的力量，好像神救赎是用他全身的力量，那现在呢不过神动动他的指头就是了。那么神动了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但是神迹发生了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就是推翻了自然的定律的，没有。所以没有一个神迹是可以推翻神自然的定律，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违背他自己，但神从来不背负他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认定清楚，就是说神迹是神的工作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只要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在大自然界神迹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神迹发生，在历史上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个通通都是神迹。那么为什么神动了指头没有违反他的自然的定律呢？我们做过比方，很简单的比方，就是当你有一个游泳池，你灌满了水都是冷水，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很局部的地方，你也把一杯的热水浇在上面，那这个也是工作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只是像指头一样，整个在这个虽是有一点的搅动，但是你知道就整个的游泳池来说，它的水温并没有增加。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人仍旧在游泳，好像一点的感觉也没有。所以就像地震一样，那么虽然地震是神的指头，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么震过了以后又恢复原状。不过当然在某一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镇央靠近附近，很可能你的书摆在书架上掉下来，刚好掉在你的身边，那你就问说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所以可见呢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不过呢有的是很个人的，范围很小，是局部的，所以就整体来说并没有影响神的定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不信的朋友们他们认为说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凡是反对自然界世界，凡是不合乎自然界定律的那些现象就叫神迹，所以他根本不相信神迹。那么还有呢，这些人要记得，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知道了所有自然界的定律，我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断言说什么是神迹，什么不是神迹。你不能说这件事情，你因为你自己无知的缘故，你就说它违反自然界的定律，没有。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举了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其实主所做过的事，是在自然界里面已经做过多少次了。所有葡萄树，它经过四个月的过程，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底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经过酒榨就变成酒，这都是葡萄树的故事。那么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你说那么这样难道是神迹，这不是自然现象吗？不，因为是主耶稣把那个四个月的自然现象把它浓缩成几万万万分之一秒，那么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当然是神迹。不过呢有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呢？没有。所以我想这是上一次我们主要的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说看见说神迹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稍微推进一点，往前看一点，如果你光看旧约的神迹呢，你不大明白为什么神给了那些神迹，比方说过红海啊，那么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他们呢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三天呢就是这个被这个以色列被法老军兵追赶的时候，那么刚好那么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山，后面有追兵，然后旁边又是山，所以就在最危急的时候， 那么摩西呢向海举杖，结果海红海就分开了，那是最紧急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这个以色列人，虽读历史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后来呢现在到了以色列地，他怎么过来的？中间是经过一道红海，所以这是神迹。那不光这样，后来呢他们到了哪里也是神迹，就是到了过了约旦河也是神迹啊。你看约旦河也是个神迹，那么然后呢他们也是神让这个约旦河呢停在某个地方，然后他们像走干地一样，所以这个也是神迹。那么还有像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么耶利哥城怎么倒的，你看见后来耶利哥城倒塌了，那么表面上是他们呐喊的结果，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布置好了，这个和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河有关系。所以过约旦河跟耶利哥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是彼此解释的，所以这个也是神迹。然后呢大家还记得约书亚的时候也是这样，约书亚呢你看见他们征战的时候，结果约书亚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了，因为你要打仗你一定要乘胜追击，但是呢眼看着太阳要下山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祷告，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停住了。那么像这些神迹在圣经里面很多，有叫死人复活的，还有以利沙的神迹等等等等。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些神迹，尤其对犹太人来说，那么这些神迹是什么？这些神迹当然是彰显什么？彰显神的大能啊，好像证明给人看宇宙中有神。当然宇宙中有神，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是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你看见神动了他的指头了。但是到了新约，你就看见当圣经讲到神迹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这些神迹原来神有用意的。神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大能，而且神借着这个大能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教导我们一些什么，要给我们一些功课学。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约翰福音，你记得吗？约翰福音是约翰最后写的，主耶稣在地上一共行了35个神迹，但是约翰呢他特别选了8个神迹。那么这个8个神迹呢，第一个就是第二章的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153条鱼，所以一共是8个神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这个8个神迹为什么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特地把它点出来，为什么特别把它提出来，好像只有这8个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这8个圣灵特别把它组成一个单位，而且呢我们以后我们会发现说这8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架构在背后，那么圣灵就借助这个背后的架构，就试着要告诉我们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8个神迹，你就会发现约翰呢他就不再你知道在新约和旧约都有好几个字讲的神迹的。那么有的神迹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 mighty work， 指的神大能的工作来说，奇妙的工作来说，奇迹。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到，在原文呢是用 sign 这个字，这个 sign 这个字呢翻成中文就是指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8个神迹乃是8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给你指明一个方向，把一条路指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呢和基督徒走道路有关系，这个呢和怎么跟随主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从第一章开始，主就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这对腓力说，也就是对最早的5个门徒说，来跟从我。那么一直到21章，主还是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说来跟从我，然后呢，从最后一章说来跟从我。那么来跟从我什么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什么叫上路呢？就是说你没有路，你的路到了尽头了，现在你来和我一同上路， 我们这些都是没有路的人，现在我们和主一同上路，我们要走一条路是我们的主走过那条路。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有一条路。